你讲的法就是不生不灭的法，众生所谓的一切众生都是不灭不生的众生，所以他骂你说你也是不生不灭的用，你要认可这一点，他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然后呢要认可他的前因后果，知道他为什么会骂你，他不是故意的，他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甚至骂你他确实觉得自己有理由，因为他学习的经典经过以及他的人生观念养成了他今天这样，所以你对他就完全理解了，叫认可忍辱啊。第一个是认可，第二个呢就他侮辱你你也认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一个可侮辱的东西，你本身就是像虚空一样，你说虚空能够烧得了吗？那个永嘉大师说的，这个由他放任他飞，把火烧天徒自平，我闻恰似饮甘露，消融愤怒不思议。那人家要诽谤要怎么说你，你由他去，就像他拿着火把这个虚空要烧掉，他烧了半天虚空还是烧不掉的，是吧？点起火把来的时候好像火把这里虚空没有了，只有火把，其实火把没有了虚空也一样，它烧不了。那你听到的就像引甘露一样，为什么会引甘露一样呢？你看他在那里动了，他本来是不生灭的，还在那里拼命骂拼命说，这就是佛性妙用。哎，他起了这个用了，所以性具善恶啊，自性他就具备这些功能，打骂的功能都有，赞叹的功能也有，所以我闻恰是引甘露啊，那真是好哎。所以他消融顿露不思议，就顿露不生不灭不思议法，那这就是天然的性德。那么中地统一切法，中地者就中道第一地啊，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不执着，都不生灭，都不放弃，记住没有？都不放弃，所以叫统摄一切诸法。那诸位想拜佛观空也可以，想拜佛求忏悔也可以，完全可以，待人接物来龙去脉，喝水，这个煮茶，扫地洗衣服，样样都是我们的修行。古人讲的运水搬柴即是修行，不假的，这真是修行。你要是不明白就不生灭呢，恐怕你在那里抱怨，我时间浪费在这里干什么？我要修行，我要学法，我要看经书。其实看经书看什么呀？愚人法花传，有智人转法华，你们今天读法华会不会？有智慧的人，你读经就是在修行，因为一切法不生不灭。如果愚痴的人呢，读了法华经说这样修行好，然后人家在干活，叫你脚抬一下，我要扫地，不行，我在这里要读法华经，连地都不让人家扫，那不自在啊，不受用啊。所以愚痴的人呢，被语言所转，是众地是统一切法。真谛者泯一切法，真谛者就刚才说了啊，就是讲真谛的时候要泯一切法，彼是不生不灭，就不存在的，泯了就泯灭了，彼是不存在的。那我们一切万法六根六尘六识呢，也不存在的。所以前天告诉你们十八界要跳的，要跳到悬崖里面去，十八界都泯灭了，真的是没有一法可得。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才真明白，一切法都明灭的时候，这是它的真相，真如的本体称为真谛。属地者立一切法，你看属地立一切法，这是彼，那就是彼，你不能拿着这个做扫把，只有四属地啊不能混，叫你去扫地了你去打开水去了，叫你去诵经了你说我在这里就是诵经，那你就傻掉了，所以你就不懂得属地之法。属地之法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不能回家说反正你也是空的我也是空的，叫父亲就叫爸爸，叫爸爸就叫这个哥哥了，那就不行了，是不是啊？那本来是平等的，你说我们两个都是平等的，你就说我就是你，所以你的东西就放到我家里来算了，那不行的。你属地是立一切法，这个属地的立一切法呢，就为什么属地要立一切法？菩萨度众生，阿罗汉你看他泯一切法，他自由自在无所谓，他不度众生。菩萨他要度众生啊，他要建立庄严的道场，建立庄严的道场。那整个人我是非啊，我们整个出家人甚至佛像里面的安排布置，让众生只要起一个欢喜心，你就引导他靠近真理一步。 所以一切法哪怕是读一下经都不能浪费，任何一个法只要让众生往真理靠近一步，你都愿意，你都应该建立的，跟众生一个微笑让他高兴一下。所以属地者啊，就是要立一切法。后面看，举一计三非前后也。举一计三，什么叫举一计三？就刚才说当体即空不生灭的时候，其实这已经具备了。我说彼是不生灭的时候，就意味着彼也在这里，不生灭在这里，这两个又不能浪费，又不能把它偏废掉。所以举一计三，讲真谛，你心里一下子体会到不生灭，好，你感受到不生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属地也存在了。比如说大家现在坐这里，全身心就进入不生灭的状态，看一切法都是不生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浪费我们坐在这里样子，对吧？你不会说，哎呀，我现在进入不生灭了，我就把它拿到火葬场去烧掉，它不用的，因为它举一个不生灭，它就是属地也就在这里了。然后呢，不生灭在这里，属地也在这里，其实它松到底也在这里。因为这两者都不偏废了，所以举一计三非前后也，不是有前有后的。那同时呢，你看到这个是缘起的，缘起的是假的，是熟地，你知道它是熟地，就意味着你已经明白真谛了。平常我们不明白真谛，就以为它是真的，是不是？就以为它有，你现在知道它没有了，那你这个熟中地也在，真谛也在，所以非前后也。不是这样，寒生本具，寒生就是众生。为什么叫寒生呢？众生都蕴含着如来藏，如来啊，佛都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就我们本身就是佛。我们改头换面了，认不清自己的佛了，你说很可惜吧？你现在你学学了，你看你一看见大家都是佛，那你就认识了。所以这个佛，你说通过听法以后，是不是你重新生出一个佛来了，重新生出一个不生灭来了？好像没有，他从来就是那样的。所以说寒生本具，就众生本来就蕴含在里面的。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把我们这个寒的东西盖住了。在锅里面，我们口袋里面有个宝，本来就含在口袋里面的，因为这个无明啊，把这个口袋一缝起来，我们看不见了。所以寒生本具，看到没有？本来具足，非造作之所得也。不是通过听闻，不是通过说，也不是通过想他才得到的，而是他本来就有，所以不是造作得到的。那我们修行，你说是有造作的修行叫修行，还是无造作的叫修行呢？啊，其实有造作的也是不修不行，无造作的也是不修不行，因为本来不是修行得来的，你要有修行好像就有所造作。所以你看看弘一大师到最后他说，一事无成人见老，一文不值何谢说。一事无成，一个事情也没有成，人呢逐渐老了。一事无成就是什么都没有成，那就是本体吗？你要有所成呢，那你就是虚幻的假。所以你觉得自己有成就了，那完全错了。不生灭的话哪里有成呢？所以一事无成那是了不起的啊！一文不值，你说这个真如的真相不生不灭的，你能不能卖给我？能不能？卖不掉。但是一文不值就是无价宝珠啊，它没有价。每个人人生本具，你卖也卖不掉，我买也买不来。所以六祖大师说，修道不由思前，修行它不是由你不思前就能修道，不思前只是慢慢的你跟法相近结缘，以后有缘了，布施多了，有福报了，你才能听到法。没有福报的人他真的听不到法，这就是世间缘起法的真相。所以古人很多人，你问他，哎呀，老菩萨，你修行，哎呀，我没有修行呢，真的没有修行，真的没有修行。看上去好像很谦虚啊，实际上他真的没修行，那太好了。你们有没有修行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修行？不敢说了，是吧？没有修行啊，了不起啊！无所得无所行才是真正的大修行。 因为把一切有主造作的那些世间法，那些妄想执着全部都一刀两断了，哪里还有修行呢？所以没有修行，这是总标，这标出啊我们自信圆满的状况。那么总标本来世间万物，我们的自信具足，一切万法这么圆满，这么完美，可是我们为什么轮回啊？为什么受苦啊？湛然大师为什么要写这个始终心要标出来告诉我们？下面看第二段：悲乎，密藏不贤，盖三惑之所覆也，故无明亦复法性，尘沙暂复发倒，见思主护空寂，然之三惑乃体上之虚妄也。于是大觉慈尊喟然叹曰：真如界内觉生佛之假名，平等会中无自他之形象，但以众生妄想不自证得，莫之能返也。你看这段话呢，就讲佛为什么起大悲心。既然一切万法本来是天然性德，本来具足，不假造作，不虚次第，本来圆成，为什么佛还要起大悲心，还要讲这么多法，婆婆妈妈在那里让我们耽误这么多时间呢？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哎，这段话告诉我们了，我们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什么还在那里轮回，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呀？如果你回去了以后又是执着了，你就拿一个东西，随便桌子杯子还是什么东西拿起来问有没有，你们说有没有？没有。哎，没有就意味着从来没有生命。或者你拍拍胸脯，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对了，一切法确实心无，这无所得故啊，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你把心经从头到尾一遍一遍的背，你就知道，哦，原来心经说的是这个东西啊，那东西说的不是别人呢，是我的心呢，是我们自己啊。那你说就说明白了。所以一切凡夫众生呢，为什么还在那里受苦？佛菩萨为什么升起大悲心？因为佛菩萨他看到了我们本具不生不灭的真相，本来具备天然的三德都有，你说都有他们又不知道，你说可悲不可悲啊？所以在这个份上见起来，悲乎，真可悲呀、啊！这呜呼哀哉呀、啊！众生真的是无谓的在受苦啊！你说我们真的如果有理由在那里受苦，受苦了我们还能同情一下，人家没有理由在受苦却在这里受苦，你说他冤枉，所以太冤枉了。这悲乎，这个悲呢就是表现出湛然大师以及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痛苦啊能够感同己受，你能感受到众生的痛苦，所以他才能发起将此身心奉尘刹的这个感觉。我们度众生呢，不是说我要成就某个事业，我要高人一等，我别人不会度我会度，不是这些理念，是你看到了众生在那里受苦啊，于心不忍呢、啊。你愿意让我们的父母亲还在那里受苦吗？如果你自己身心已经解脱了，你说你还愿意让你的亲人朋友都在那里受苦，你还有良心吗？是不是？你要是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那让他们不能受苦啊，这些苦实在是太冤枉了，是不是？所以悲乎，就把众生的痛苦变成自己感同己受，让自己去感受众生的痛苦。维摩诘说：众生有病我才病呢、啊、众生有苦我才苦啊，众生如果不苦了你还苦什么呀？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去那边他就不用苦了，但是极乐世界的人他要回转说不度众生，也同样要悲乎，众生受苦啊。那么众生受苦是什么道理呢？密藏不贤，密藏不贤，密就是秘密隐藏的意思，秘密，因为在凡夫世界里面真的你从来就没有人告诉你这个秘密，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天大的秘密。你本来是亿万富翁，你居然流落街头在当乞丐，你说这不是天大的秘密吗？很冤枉的秘密。不贤， 这密藏啊，含藏在自己内心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这种，它显发不出来，显示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什么道理呢？盖三惑之所覆也，这三种迷惑把我们覆盖住了。所以众生为什么会轮回啊？有三种业障，三种障碍，三种迷惑。惑就是无知，迷惑就是无知，三种无知把我们覆盖住了。你说你明白得了吗？哪三种呢？故无明亦复法性。无明，这是第一种，最轻的，最轻的一种，就最初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由于我们一念动心啊，浑然不知，这最无量劫以前，我们在轮回最初啊，就是这样。佛性本具却没有一个，但这里面我们凡夫容易错误的以为是一个时间观念，比如说昨天前天再往前，我们有一天突然冒出一个无明来，它不是这个概念，是我们感觉有时空存在的时候，那就是无明，本来是没有时空的，因为时间和空间就是不生灭的嘛，本来是没有时空的，就是我们感觉有时空了，那一刹那，在那一刹那之前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如果有了一个时间观念完全错了，有一个空间观念也是错了，所以你想开悟见性呢，必须打破时空观念。金刚经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我人众生这就是空间，寿者就寿命啊，这就是时间，你必须把时空全打破了，那就破一念无明。所以无明是什么东西？有根本无明和支末无明。支末无明就是习气，根本无明就是最初我们障碍我们法性的，法性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空性，那也叫空性，就一切法本空的这个性叫空性，空性是不生不灭的，一切法都是无我，都是空。由于一念无明啊，我们就忘记了这是不生不灭，是不是？诸位能不能再一次看到这是不生不灭？如果你再一次看到了，你这个那层无明就被你拨开了，就像看到青天一样。我们的生命从个人到集体，从身体到世界，从外在的物质到内在的精神，一切形象从来是不生不灭的。你看到了这一个，你的无明就拨开了，就进入到了法性了。所以无明它这个意啊，是指眼睛里面白内障的那个白障，所以你有眼睛里面只有一层膜，然后你看到这个空中呢，就有一朵花叫空花水月。哎，看到空中花，其实空中有花吗？从来没有，是你眼睛站住了，然后以为空中有花，然后你还问别人说，我这个空中花消失了以后，什么时候空中还有花？其实那空中从来就没有花，是你误以为有花，本来没有。那我们现在已经明白这个不生不灭了，然后呢，你说什么时候我还要起一个无名，还要生死吗？是本来没有生死，本来没有，不需要担心啊。所以无名呢，就像眼睛的这个障碍一样啊，站住了，把法性呢站住了，看不见这个空。尘沙障惑化倒，尘沙是一种第二种惑，是指微细的惑，具体啊是指事项上的惑。事项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五眼六通是指这些，五眼六通其中的，比如说我们人这个化导呢，是教化众生，引导众生正入不生不灭的这个本事。由于我们啊对众生的根性不了解，你不了解就是一种障碍，其实就是一种惑，叫尘沙惑，像灰尘一样，泥沙一样，非常之多。比如说我见到这个人，他对我有信心，我能够教导他，那对我没信心呢，我就没办法教导他，你就不会想一个办法去教导他，所以呢总是有局限。那么局限就是我们有尘沙惑，那非常多的迷惑，我们讲法跟众生没有缘，那就是尘沙惑。所以我来这里讲常乐话，我不会讲，这就是尘沙惑。 我要是有本事呢，我讲普通话也能讲，长乐话也能讲，上海话也能讲，什么话都能讲，甚至呢，我一音说法，众生随类都能听懂，那就成他我有了。啊，我讲一个话，你们都能听懂，都多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本来有这个功能，有这个本事，但现在没有了，迷失了。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们慢慢的有大慈悲心，你慢慢学习啊，就会慢慢得到。这个是菩萨第二大乘奇劫。大智度论说，菩萨学习佛法，当于五明中求。哎，你如果真的明白不生灭的法了以后，你就去观察这个世间相，观察众生相。你可以观察现代的时间，现在众生需要什么？需要大道场，我们就盖大道场。需要医院，我们就给他盖医院。需要教室，我们给他盖教室。需要做佛事，我们给他做佛事。那众生需要什么，你恰到好处的去引导他，然后把他引导过来，这就是慢慢的破除尘沙后。所以诗词章赋啊，医学、艺术、科学、技术，音乐、逻辑学都要学习。你看出家人是不是很消极啊？不消极的。那佛法是让我们把生命中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掌握。你不会开汽车，你要学汽车；不会开飞机，你要学飞机。什么世间的技术都要学习，所有的技术都掌握齐了，你成长后就没有，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学的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吧，太多了。人生几十年，那学的东西不多的，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如果你明白了不生不灭的道理啊，我们就无量劫无量劫，多少生生世世在这里度众生，在这里成佛，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不是？你不用害怕了，远离颠倒梦想了吗？没有颠倒梦想，天堂地狱自由来去。地狱里面那个油锅怎么砸的你不知道，你去学学去。那些罪业重的人，我们让他来砸砸油锅，让他受点苦，以后好好教他。地狱里面的这个阎罗王基本上都是菩萨，都是菩萨，那不会是一般的人。阎罗王他在地狱里面，既不会受苦，也不会干错事情，而且通过这个受苦呢，他会教导人家，慢慢来。可是我们业障重呢，一出来我们就忘记掉了，所以这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了，经常是这样子。所以看人生是苦的，在这里我们觉得挺好用功的，结果遇到一件小事情，像火药一样蹦一下就跑掉了，是不是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学习的时候感觉很开心很快乐，在生活当中人家说你两句话马上就冒火了，什么原因呢？习气太重了。所以你明白了这个本体不生不灭以后，接下来的修行就是在生活中断除习气，把这个心量放得无量无边之大，然后呢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想办法以怎么样的方法最好的解决，最圆满的解决，这就是在消除尘沙后。所以学习世间法一定要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灭菩提恰如求兔觉。但这是什么时候学呢？在你明白不生灭了以后再学。如果你不明白一切法不生灭啊，不明白身心的这种真相，不明白真谛，真的你学得很辛苦啊，是不是？你学得很累，而且老觉得学得不够，很辛苦。当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你学也是不生不灭，不学也是不生不灭，所以你一样一样去学，学一样你能够多度一个众生，那你就很欢喜了。这众生能够欢喜你就欢喜了。所以学一切法本来无我，是不为自己学。菩萨讲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真话呀。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自己，所以不为自己，这个菩萨一般的人说，哎呀，这菩萨境界太高了。其实诸位，如果你看见根本没有我的时候，一点也不高。我们现在就可以这样，那我们吃饭找路说话都不是为了自己，缘起法门哪里有自己啊，是不是？所以尘沙呢是以后证悟以后慢慢的去修的。你能不能起妙用啊，就在生活中锻炼。你看一起来你心就跑掉了，是不是？这一切都是妙用。那么见思主乎空寂，这是最关键的。见思就是我执，就是分断生死。无明和尘沙是变异生死， 我们心中不稳定，不停的变化，在变异生死的因。现在在这里听得很高兴的，下去怎么想着想来想去好像又不行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我等我下一次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行？如果还行，那说明你们见地真，彻底了，见到了。如果不真呢？找来以后呢，好像又不行了，因为习气太重啊。一来二往，马上又被习气盖住了。所以听法要经常听才好啊。那见思呢是我执，就见惑和思惑。见惑是错误的看法，就是我刚才说的缘起法，一切法就是因缘而有的，认为有，这就是错误的看法，明白了没有？你认为一切法就是缘起而不生不灭，这就对了，你那个见惑就破掉了。见到有个我，有个东西，那是错误的。所以我执啊，破除我执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破见惑。破见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见惑不牵涉到任何功夫，就是你没有用过功，没有时间打坐，但是你只要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是出我了。但这个我在这里不敢随便验证，因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见到这个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见到了，你就拿这个佛经，拿圣意力量自己来验证就好。释迦佛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就这么讲着讲着，那在座的很多信众啊，包括居士啊，都见到了，他见惑就破掉了。所以破见惑呢，它不存在功夫问题，就是你还是欲界的烦恼都有，思惑都有，但是呢，这个理你通了。所以见惑是障碍我们的理的惑，叫做见惑；思惑呢是障碍我们的事，就是你在知识知道了，完全知道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可是你到事情上呢，好像又不行了，这就是思惑。见惑是眼光，你看到了，彻底了；思惑呢是找路。虽然见到了，但是你找呢找不上去。但是不要紧，如果你真见到了，见到不生不灭，你就天天睡大觉，不用修行用功，你心里面因为已经确定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任运七生就了生死，证阿罗汉。所以出果罗汉七生就证四果，就在家居士可以证出果。一般出家人呢，佛要求呢要证四果，为什么？因为出家的环境多好啊，是不是？没有人干扰，居士还要做生意，还要离迁这个在混入这个社会啊，各种烦恼还要在那里纠缠，甚至呢在家居士还要夫妻生活啊，这一切不能放行清净，有五欲六尘干扰他。但是他只要见到了，怎么干扰都不要紧。干扰都是表面的，都是相的，都是表面的。但是我们出家人呢，你见到了以后，你在相上随时都要见到，随时都要见到，就是看到这支笔不生灭，看到这支工具走路也是不生不灭。我们吃饭穿衣饭店过堂，整个都是一个不生不灭。功夫成片了，就成四果了，很简单啊。功夫成片了，他嗔恨生不起来了，世间的贪欲没什么可贪的，从来就没有，你贪什么呀？所以见思惑啊，是阻碍了我们的空寂。尘沙惑呢，障碍了我们教导众生的能力。见思惑阻这个空寂啊，就是刚才说的不生不灭，就是这个彼从来没有，或者说心经里面讲的是诸法空相，你看这个空就是空寂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所以由于我们的见惑和思惑，思惑是遇到事情人家打你一拳，你心里想他打我，然后呢你如果在做功夫的时候，你马上就想哎呀没人打，那就没事。你做功夫就是要这样做，一开始可能不行，但后来慢慢慢慢的就行了。为什么我们看古大德啊，那些像那白眼禅师那么大的侮辱，人家那个深造大师，人家把他这个诬告他，把他拿去砍头了，把他抓去砍头了。他还讲四大缘无我，五蕴本来空，迎头向白刃，犹如掌春风。你看，他为什么能讲得出来？就在死亡面前，他这个不生不灭很清楚啊。四大，你看这四大缘无我，五蕴本来空，是不是？他很清楚。所以见思惑是障碍了我们这个空寂，我们本身我们生灭的本相是空，是不生不灭，障碍住了。然知三惑，然而这三惑呢，乃体上之虚妄也。 体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本体。真如本体所起的这三种是虚妄的，是假的，就是我们生死是假的，我们所谓的迷惑也是假的，我没有能力度众生也是假的，虚妄颠倒，是本体上面所起的虚妄，就像天空当中所起的云一样，它不管这个云怎么起，天空不会改变，不会动摇。那你现在不管你要哭要笑要闹，一哭二闹三上吊，你想怎么闹呢？它这个不生不灭的也不会改变。你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所以你学佛啊，你真明白了，慧能大师说，真见性则抡刀上阵也能见性，因为你即便抡刀上阵，它不离开不生不灭，是不是？相不相信？我拿锤子来砸你的头，现在真的来砸你，恐怕还真没关系，因为你真的用心在不生不灭的状态下，没有我嘛，对吧？是不是？现在如果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上面插下来了，我们会怎么样？你们会下去先跑掉还是怎么样？啊，不跑了吧？其实跑掉还是正常的，因为跑掉是缘起法嘛，是不是啊？但你知道跑掉也是不跑掉一样，哎，这就对了。所以你要死的不跑那也不行，死的不跑就是罗汉了，哎，它就不起妙用了。所以起妙用，六根门头放大光明，你要看要说要听，都是一派生机嘛。所以体上的虚妄也不是真实的。那么因此之故啊，于是大觉持尊喟然叹曰啊，这佛陀是圆满觉悟，大是包括体大用大相大，觉是圆满的觉悟，自觉觉他觉满，体大就是刚才说的不生不灭的这个空。你们看看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大不大？它没有形象啊，从来就没有形象，所以觉诸对待，这才是真正的大，无边无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即便一切处又没有一相可得，这叫体大。相大呢，一切万象当体即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天地万物，没有一个不是本体啊，本质上不是不生不灭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真相，都是不生不灭的相。彼是不是不生不灭的相啊？就是啊。你是不是啊？是啊。所以一切万物都是他的相，昨天说的那就对了吧，一切色相皆为佛身，明白了没有？七身便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明白了没有？你看一切相都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是相大。用大呢，你看我在这里讲话的时候用大不大，你们在听作用大不大？鸟在叫作用大不大？汽车喇叭在那里鸣大不大？流水声、鸟叫声、鸡鸣、狗叫声，全部都是它的作用。还有我们的心声，你心里才想说，所以作用也是很大的。因为这一切用都是不生不灭的时候啊，所以真的是来去自如，毫无造作，这叫用大。所以大觉持尊，觉是自觉，自觉是什么？你自己明白了不生不灭，就是自觉了。接下来干嘛呢？我们就去告诉别人呗。你说自己明白了，这一生自己的事情就没有了，还有什么事情呢？你都从来没有了，你说还有什么事情？说不定你真高兴了，你在那里睡觉睡三天呢，哎，在那里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自己没事了。所以古人有讲，无事是贵人，也叫无事道人。真正的修道的人，他是没事了，那生灭法没有了。所以自己觉悟了，剩下来呢，就升起大悲心去告诉别人，自己没事。剩下来这一生啊，你不要说我以后不度众生了，你剩下来这一生，或者以后的生生世世，就是度众生才有点作用。要不度众生啊，你还就不用活了，活下来也没用啊，是不是？那你天天吃饭干嘛？那阿罗汉人家都骂他骄牙败种，开始阿罗汉不想度众生了，他一看到这个不生不灭他就自杀了，那没用啊，就自杀。佛陀说自杀干嘛？你活得不是挺好的？你既然已经在涅槃了，活得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叫有余涅槃， 有住涅槃。那这个是我最后说啊，你看你都明白了，你的父母兄弟还在那里受苦，你都不管，你这是教养败坏，没用。所以我们发起大心来，剩下来呢，把一切众生都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哎，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所以你对任何一个众生，不管他是好是坏，你都要想办法能够度他。他今天不听话，说不定明天就听话了。哎，那个我有一个师兄住山的时候，住茅棚一个人住在那里。结果呢，这个晚上啊，有五个贼过来偷东西了，跑过来一跑进来就想把他捆起来。我师兄就跟他说，他说你也不要捆，我就坐在那里不要动。哎，你要省得捆，我也省得动。你想拿东西呢，你就尽管拿。所有的东西你都拿走，没有关系的，反正我是无所得的，是不是啊？没有关系，你全部拿走也没有关系，你偷吧。他说不过我还知道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呢，你赶紧去煮点面条吃，三更半夜你肯定很饿了。哎，他说对对对，师傅你讲的对。他就五个人嘛，两个人在门上门口上看着他，在他房间门口看着不让他跑，还三个人呢去煮面条吃了。煮面条呢，他在这之前在山脚下一个庙里面已经把两个师傅捆起来，把东西偷了，知道吧？我两个师傅捆在床上了，那他在那煮面条吃，煮了这个快熟了以后呢，那两个师傅就上来了。那两个师傅一上来的话，他们五个人吓得就跪下来求了。为什么呢？他说他那个捆呢是捆得死死的，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开的。那他们那个师傅啊，确实有个师傅听说他有一个缩骨咒，缩骨咒呢是捆起来的，他念着缩骨咒，念着那个就自然就散掉了。然后散掉了以后呢，他就给另外一个师傅解，都解了好长时间才解开的。然后呢，他们两个上来以后，这五个人啊，一看这个师傅那么坦然，在那里还说他这个肚子饿了没得吃，来跟他讲话，你要什么东西全部拿走，来跟他这么说。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个修行人。然后一看那两个人上来呢，就觉得他们肯定武术很高，要不然这个解不开呀，所以跪下来求饶了。求饶了，他们就跟他说，说你们啊不要偷了，偷很苦的。所以他们说，只是立誓以后再也不偷了。哎，这也是感动了他。所以度众生呢，我们不要选择众生度。有时候我们发心啊，比如说你说这个地方的人都不信佛，你赶紧搬走了，这不行的。我们想到你要度众生啊，这样他们不信佛很苦的，真的，众生不信佛太苦了。因为佛法多好，你想想，就我们自己，你说出家学佛这么多年，我们遇到佛法了，听闻了，我们自心如果没有真正的进入正法，你的我执真的是很难破掉的，你很难气入过生不灭的感觉，很难把心量打开。所以你遇了佛法了，打开了以后，我们多幸福啊，最深的生命法是没有了。所以这种快乐，这种喜悦溢于言表，你自然而然就是希望无缘大慈，就是跟我没有缘的人，我跟他要升起慈悲心，升起同体大悲。这就是佛陀他自觉要觉他，原因就在此地，他自己觉悟了才能够有能力去觉别人。然后跟他有缘的人呢都得度了，因为他尘沙垢都没有，一切方法都具足，所以都得度了，这觉醒圆满，大觉慈尊慈悲啊。所以佛陀在世间能够表现出来的真的只有慈悲和智慧两个字，因为他有大智慧，所以不再有生死了，那不再觉得这是真实的存在，那看到一切法都是无我了，所以没有生死可得，不住生死。因为他有大慈悲呢，他就不舍弃一个众生了，所以对一切众生都发愿。我们上殿过堂，你看诵经，过堂的时候要出食，出食不是简单的把几粒米放在那里就算的，你要去这个七粒变十方呢，要供养一切众生，然后让一切众生结下这个法缘。然后我们在上殿放蒙香，都要想一切鬼神都能够得到法的受用，你要是想到他们都是跟佛一样的，然后感到我们身边的一切众生，这样子我们佛法就有了。所以佛陀他能够做这样子做，他才能得到真正称为世间最尊最贵，这叫世尊，慈悲的世尊。我们世间有没有比这更珍贵啊？没有的。 你说给我金银宝物，给我这个皇宫别墅有用吗？没有用的。你只有在生命中告诉他这个真理，让他无量劫的生死从此了断，这才是最珍最贵的。所以三宝在世间这绝对是最珍贵的。所以大觉持真，喟然叹曰：喟呀，是从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发出声音来的感叹，就是内心实在是承受不了了，爆发出来的这种感叹叫做喟然。为什么实在承受不了呢？说众生本来天然性德有空假中一切妙用，可是众生在那里受苦，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见不得众生受苦。所以我们见到有个富翁，好像是很有钱的，也是世界几富不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有个记者采访他，你为什么做那么多好事？他说我见到的从穷人啊。这句话也是一种悲心，就你见过的人受苦啊，人受苦你就想办法先帮助他。那个台湾的证严法师很了不起，一个比丘尼，你看他慈善事业做这么大，他见过的人受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为佛教争光，我说你这个人想法不对，佛教需要你争光吗？佛的智慧那么大那么圆满，还要你争什么光啊？你真正需要的是为众生去受，替众生受苦啊。你看到众生，希望众生解脱，这才是真正的佛教。你如果想着众生，他跟我争地盘，他跟我争东西，那你也是众生，其实也是可怜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心里面看到喟然叹曰，是从内心中实在感受到众生真可怜。这个可怜不是说我比你厉害可怜，而是你本身跟我一样，跟佛一样，你现在不知道，是这个怜悯，是非常尊重的怜悯。是感叹，感叹什么呢？真如界内觉生佛之家，真如就是真谛，如如不动的。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身心无我的状态是如如不动的，因为他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这样，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未来还是这样，在东方这样，在西方也这样。所以古人说，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印度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这里如果有圣人出，也是此心同，此理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真如界内啊，就在这个真如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是觉生佛之假名，就这个假名安立没有的。你说彼，这是一个假名，彼从来不存在的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理，你说它有假名吗？它没有假名，它不能叫彼，也不能叫其他的什么东西，因为从来没有，你叫什么呀？从来不生灭。所以感受到不生灭的真如本体，真实而如如不动，这叫真如，真实不虚，不会改变，如如不动。那么就离开众生和佛的这种假名安立，反过来说就是心佛众生尚无差别，只有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理上面才看到完全没有区别，一切众生没有任何区别，同体大悲也是这个体，这个真如本体。平等慧中无自他之形象，真如呢是这种境界，见到这个真相，如如不动的真相。而平等慧中是什么？就当我们契入这个真如的时候，契入这个真如的时候，契入真如是什么？就是无我了，没有一个生命的我，从来没有生命嘛。无我的这个叫做平等慧，唯识里面叫平等性智，就是本来我们感觉有个我，对不对？以前都觉得修行有个我，有个他，有个修行的我。那现在你发现其实真的没有我，也没有生命。那么没有我的时候，这个感觉升起来，你的智慧就平等了，就你跟他是平等，跟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甚至我跟三个大地也是平等，没有我。那这个观念，这个感觉，以这个眼睛去看世界，这就是慧眼啊，平等慧就是这个慧。所以平等慧中呢，是没有自他差别的形象，不会说这是我自己，那是他的，分得那么清楚，你不会再分得清楚了。所以 所以无自他不心量，但以众生万想不自正德，莫自能返也。说我们众生啊，由众多的生死聚集在一起称为众生，众生由于妄想颠倒，由于我之后，你的一切想法都是虚妄的，就变其所值。你认为这个笔是真的，这种感觉是妄的，是妄想，所以我们天天在打妄想，异想天开，想把我们的佛性真如都把它当成一个妄想去打，有没有？我们经常觉得佛性是一个东西，我什么时候见到佛性了，好像应该见到一个东西，其实这是常见外道，是错误的，它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生命，哪里有东西啊，是不是？所以当你体会到身心世界的不生命，你就契入真如，你的一切妄想就变成妙观察的智慧。你现在想，现在想到这个窗帘，或者想到这个桌子，想到这个黑板，想到电视，这都是智慧了，但是前提是你要不生灭的感觉，你安住在一切法不生灭的感觉当中，你再去想，这想就是智慧了，这你还怕什么妄想啊？这没有妄想可了。但是呢，不明白的人，凡夫众生，他确实因为这个妄想，妄想多了以后，我们从小到大其实都是被妄想骗了，真的。我们包括这个建立道场啊，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说啊，我说我从来就没有想成就世间的事业，人家说哪个道场多少人，有多少大的什么样，我从来没有想成就这些，为什么要想成就这些？这些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嘛，如果众生能受用，成就也没有关系，是不是？如果众生都没有受用，你成就有什么用？那故宫你看那么大，有什么用？世间的法就是世间法而已嘛。所以由于我们凡夫啊，无始劫以来总是被妄想骗着，跟着妄想跑，所以不自证的，本来是自证的，自己内证的，这是最关键，自证两个字，这是我们大家呀，释迦佛在世把这个法告诉我们，不是佛把这个境界给我们，也不是佛了加持以后我就从佛那里得到一个东西，所以过去是讲传心了，以心印心，传心呢，实际上是以心印心，不是把佛的心传给我，不像一盏灯一样传给你，是你自己就有这个心，他也有这个心，这一对照，哦，对照上了，你们有没有对照上？你看看，你的心是不生不灭的，佛的心也是不生不灭的，那你两个人对照对照，你讲话，他也讲话，看看讲的话是不是一样，你也举一个动作，他也举了，哎，看能不能对得上，然后你不行呢，你拿佛经来对照对照。那佛经来印心，永嘉大师就是读维摩经印心的，他读了维摩经，把以维摩经一读一看，哦，原来心是这样的，这明白了，他开悟了。那么众生呢，不自证的，他就是内证的，每个人都是内证的，你不要希望说，哎呦，他明白了，我着急，你着急也没用，因为你要自证的，那修行都是要自证的。因为众生不自证德，所以莫自能返也。这个返就是回归的意思。我们一直心向外驰啊，六根追六尘，对吧？向外驰求，所以不能反过来回光返照。那你现在呢？你想用功修行，如果你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你已经有一句话说：“四心打本源，故号为沙门。”是不是？是道三经讲的吧？你看，四心打本源。返归自性，认识自己的心，达到本源了，然后才真正的沙门，真正的出家人，事情达本源。那皈依三宝，那个皈依就是回归，就是返回的意思。我们一直向外流浪啊，你真正皈依了，你要往外收，往内收，收敛起来，回归自己的心灵。你看到心的真实了以后，你就发现，哦，不生不灭的性原来是如此的。所以众生。不懂得自己具备天然的性德，那由于无明、尘沙、见思而有妄想，由于妄想就不能自己证得，所以呢，就一直在外流浪，不能回归本源。就是这个讲这段话呢，是讲佛陀之所以升起同体大悲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大家以后，如果你证得了，你也同样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你的平等智慧也会升起来，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